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最近我们就看到这一项新闻呢，就关于到交通部长陆兆福就公开说到全国其实是严格去捉有关于到这个罗里超载的一个执法行动的，所以多次呢在展开前他就被业者可能提前的掌握了信息，所以他们就怀疑说是执法体系当中是不是有出现通风报信的一个情况，甚至形容这是执法呢可能成效当中的一个毒瘤嘛。所以当执法行动还没有真正开始之前，被调查的人呢却已经知道了，这也让人可能思考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所以今天的 TFM RSU 特别邀请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博斯。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伊丽娜，还有我们贾克伯，大家早上好。
博斯可以稍微先和我们来聊一聊吗？就是当执法行动一再被提前揭露啊，或者是泄露的时候，这是不是反映是个人的可能操守问题呀、啊？还是说其实制度本身就存在一些漏洞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下去表面上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深层的再往下去看的话，其实是制度问题。当然呢，我们知道泄密本身一定是涉及到个人的操守问题。如果没有人按下那个发送键，信息是不会自己飞出去的啊。所以，但问题在于，如果在这种情况可以一再发生，那就不能只怪是某几个害群之马了。因为一个成熟的制度本来就应该是假设人性是有弱点的，所以它必须用制度去做约束。如果执法计划呢，在内部流通时，知情的范围过大，保密等级不清晰，没有那种电子的追踪机制，那么制度本身就给了一个风险的一个空间。说白了，这个好的系统呢，是不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懂得自律，而是建立在即使有人想动歪脑筋呢，也很难得手。所以我会认为说，正是操守失守，而及制度设计不足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更真正需要去反思的、反省的，就应该是制度。
是，而且其实是有关于到现在可能电子化很多的事情啊，包括现在网络上面可以做的形形色色的一些事情，也导致到说有一些的可能觉得利己的一些事情呢，他们不会被发现，因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就是需要这个电子监督嘛，就很像刚才博士有所提到这样子，就如果他们的信息没有发出去的话，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遗漏了某一些重要的部分？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博士，为什么这个通风报信的这种行为在执法体系里面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因为刚刚你也是提到嘛，可能是长时间的存在的，甚至是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一个行为，而是一群人。
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其实我们发现到它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个稳定的所谓的利益结构。违规业者如果能够因为提前收到消息而避免罚款，然后超重的问题、超载的问题，避开扣押，他们可以继续营运，可以跑多一点货。那就实实在在的就是存在的所谓的经济利益，只要有利益长期存在，就会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去交换情资，交换一些讯息。更深一层说，惩罚机制是否有真正的一个震慑能力？如果过去发生类似的事件，处理方式低调，处罚又不公开，责任问责方面又不明确，那么内部就会形成一种侥幸的一种文化。不一定会查到我的一旦风险成本被低估，这种行为就会持续的再发生。再加上某些执法单位一些人员长期在同一个地区执勤，人与人之间它就会形成一个固定的个人情网络，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所谓的一个关系结构。这不是单次的事件，只有这样的结构，关系结构没被打破，通风报信就会像慢性病一样存在啊。
是，而且其实刚刚博士也是有提到那个所谓的侥幸文化，也是现在的人们呢很常会看到的无论是在哪一个社会阶层，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像是我们长时间可能同在一个地方，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知道那个漏洞或者是灰色地带在哪里了之后呢，我们更容易可以抓到，然后呢才能够避开很多的比方说执法行动等等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类似的事件不断被揭露，对公众来说呢，想要问问博士会如何改变他们对执法当位于这个所谓的规则公平性的这个看法呢？会不会觉得说，哎，其实现在执法人员呢好像都不怎么负责任，或者是根本就找不到可能原因的这个源头，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可能就是那个问题。
是，我认为最大的影响呢是对这个规则公平的一种信念的一个动摇。平民百姓呢不会反对执法了， 甚至很多人会希望执法更严格啊，因为这个关系到道路安全啊，什么安全也好，但他们不能接受的是选择性执法，如果有人总能提前避开检查，那公众会开始怀疑法律是不是只针对一些没有关系的人，一旦这种怀疑扩大呢，社会守法成本就会上升，因为当人们觉得制度不公平时，就会产生一种心理。既然有人能走后门，我为什么要完全遵守这种情况哦？所以，执法的真正力量不是罚单的金额，而是公信力。如果公信力受损了，执法单位即使加大行动次数，效果也会递减。信任一旦流失呢，重建就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信任要建立是非常难的，但是如果要让这些信任瓦解的话呢，是非常容易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要慰问博士哦，那除了加强惩罚这个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可能他们希望说执法更加的严格，因为道路安全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你认为说还有哪一些的机制其实是可以减少内部泄密，或者比方说像是轮调的制度啊，或者是科技执法，比方说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电子监督啊，或者说是匿名的监督？
其实我会强调呢，如果单靠罚款呢是不足够的，重罚是一个结果的一个管理哦，它不是一个源头的管理啊，所以我们要找出病源哦。所以第一呢，我是觉得应该要考虑严格的一个最小知情原则，也就是说，行动计划只有核心人员在最后阶段才知道哦，缩短信息的暴露时间哦，也不会让他们有时间去把这些信息外传。第二呢，科技介入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行动资料的调阅、下载、打印都应该有电子记录哦。一旦出现异常的访问啊，有些人进去系统去看今天有哪里有什么行动啊，系统它应该可以自动预警的哦。现在科技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第三个是轮调制度，就是不能够让一批人长期在同一个地区执法，它很容易形成一种利益关系存在。它一个人脉的一种熟络存在所以定期的轮岗就是轮调在打散这种固定关系网络是必须的当然，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安全的、匿名的举报机制。如果基层人员看到不当行为却不敢举报，那制度等于是自我封闭只有内部监督顺畅，问题才不会积压所以真正有效率的改革是从结构上去降低可泄密性，而不是事后抓人啊。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内部的这些问题要先解决了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人民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就很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全国啊裸里超载的一些问题呀、啊，如果想要做到完全的去打击这些事情，那首先这些执法人员本身要先解决的就是这个内部通风报信的一个情况。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博斯，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今天这个课题。
其实政府需要做的呢，它不只是严惩啊，它应该要公开透明的一些说明、改善方案，公众可以看到一些改变的路径，而不是听到口号。在社会层面上啊，我们要理解一点，我们要求廉洁，而不是因为执法人员都是坏人，而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容易被监督。制度越透明了，执法人员反而越安全哦。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呢，泄密问题不是单纯那个道德败坏了，而是在制度在利益压力下的脆弱表现。所以我们觉得要怎么去把填补制度的漏洞，比去抓这些害群之马更重要。
所以其实我觉得，往往呢，我们还是要找到最根源的一个问题在哪里了，而不是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只是说，哦，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根本都还没有办法解决内部的这种小小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去解决大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有办法去控制所有的人呢？然后，而且我觉得所谓的公信力啊，可能因此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是受损，就很像刚刚博士所提到的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单单的一个个人的操守问题了，而是制度本身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吧。所以最近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可能在执法方面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新闻，到底和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关系？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哎，跟我们没有关系吧？但是其实呢，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就很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博斯的分享，谢谢博斯。
哎，谢谢我们的主任还有听众朋友们，谢谢。